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啊，我们用30课的时间一起来研读启示录，不晓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如何呢？很欢迎您跟月欣来分享。那么如果你在课程当中有一些的疑问呢，很想跟月欣讨论的话呢，不要客气，赶快来信跟我来交流一下。因为呢，我相信在启示录里面呢，真的有太丰富的信息。有时候呢，月欣也有一种的挣扎，很想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尽量多讲一些的信息。但是呢，时间实在是有限，有时候呢，可能我自己呢也讲得很快。那如果呢，你觉得哎呀，月欣你讲得太快了，或者呢，有的地方你觉得啊讲得太简单了，你很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月欣是很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跟我交流的。那我们提过了12章到14章，启示录的12章到14章呢是整卷书的高潮。约翰呢用了启示文学的手法，写下了一年7个意象，描绘了正邪的征战的情况，让我们看透事物表象背后的真相。那上一课呢，16课，我们读过第12章妇人和龙的意象。那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学过的内容。妇人和龙的意象呢，我们很明显知道呢，约翰是有所指的。妇人代表呢是历世历代的弥赛亚的群体，也就是上帝的子民教会。而婴孩呢指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大龙很清楚了，就是魔鬼撒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提到魔鬼撒旦很想要伤害耶稣，但是当然他不能够得逞。上帝保守婴孩耶稣，也保守了他的百姓，我们看见妇人也受着保护的。在经文里面呢也提到天上的征战的真相，魔鬼撒旦从天上被赶出去，天上再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而且呢他是被重重的摔在地上。但是呢他不甘心啊，虽然他知道自己灭亡的时候快到了，但是他仍然抓紧这点点的机会，要迫害上帝的子民，要迫害教会。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征战结局已经定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靠主也应该得胜，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7课了，我们继续来读第13章关于兽的经文。那这海兽的意象呢是在12章到14章这一段经文当中7个意象里面的第2个。我们来翻开启示录的13章，启示录的13章我们先来读1节到8节。第一节这么说，约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10角7头是不是有一点的眼熟呢？对了，12章的大红龙正是有7头10角的。海兽有10个冠冕，大红龙有7个冠冕。其实呢，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我们继续读第2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约翰呢在这里特别了用了一些关系的字眼来表达海兽和龙的关系啊。 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觉得有一点的眼熟了，对不对？海兽的七头之一曾经受了死伤，但是这个死伤却医好了。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五章描绘羔羊的时候，他也提到羔羊是被杀过的，兽的死伤被医好，全地的人都稀奇。而且呢，第四节提到他们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都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原来呢，龙要引诱人去跟从海兽，海兽存在的目的就是叫人去拜龙。那我们再读下去呢，我们就发现原来龙和兽之间呢，他们真正的关系还有他们的真面目。启示录十三章的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龙又赐给兽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和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兽开口亵渎信徒所敬拜的三一上帝，而且跟圣徒征战。那兽的身份很清楚了吧？上一课呢，我们读了第十二章，我们知道龙就是魔鬼撒旦。在十三章里面，撒旦进一步以大红龙、海上的兽，还有我们继续读下去呢，有地上的兽的出现。大红龙、海兽、地兽，魔鬼撒旦要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特别呢，十二章里面我们读到呢，撒旦失去了天上的地位，之后呢，他就开始模仿圣子去逼迫上帝的百姓。也用各种欺骗的手法迷惑众生，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拦阻人归向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且他要偷取基督的荣耀。那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还有第十三章，那你可以呢翻开第五章，然后用手呢夹住第十三章，我们对比一下两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海兽如何的模仿基督。那第五章我们知道呢，是约翰描绘天上的羔羊的。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五章的第六节，提到羔羊是在宝座上被杀过，后来从死里复活的。而十三章的三节呢，就提到海兽的七头当中有一头受了死伤，死伤却医好了。然后呢，翻到五章的七节和十二节，五章的七节和十二节提到羔羊从上帝领受了书卷，得着权柄和荣耀。这里十三章二节呢，就提到海兽从大红龙领受了能力、座位、大权柄。我们他看五章的九节，五章九节，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好了，然后在十三章的七节呢，就提到海兽跟圣徒征战，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最后一个对比，我们看看五章的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被造之物呢，都在宝座前敬拜羔羊。然后这里十三章的四节呢，就提到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兽，又拜龙。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海兽呢是刻意的模仿羔羊的，但是当然它是假的，而且它的目的呢是要迷惑众人，让他们拜兽、拜魔鬼，不拜三一真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约翰这个描写呢，其实他大量的引用了但以理书的记载。那这一课呢，我们比较忙碌哈， 要翻一翻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看一下约翰在写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是怎样引用了但以理书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就记载了四个兽的意象，这四个兽是象征地上的政权。那第一代的读者，约翰当时代的读者呢，对于启示录的十三章呢，肯定有很深刻的感受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方面，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的四兽，他们的模样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分别像狮子、熊、豹，头有十角的兽。而启示录这里海兽的形状呢，正是但以理书四兽的总和。它有十角，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第二方面呢，海兽呢跟十二章那大红龙一样，都有十角七头，兽的十角上有十个冠冕。那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正正也提到第四兽有十角，而其中兴起的小角呢，跟上帝的圣名征战的。第三方面的引用呢，启示录十三章的海兽要偷取人对三一上帝的敬拜。第一个世纪的罗马皇帝正是如此，要求他管制下的各国以敬拜神的方式来拜自己。那海兽正是暗指罗马皇帝。我们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第七章，那里呢就很清楚地提到了。这还不止，启示录更惊人地揭露了一件事情，海兽是龙的代表，他要人去敬拜龙，是吗？罗马皇帝原来是撒旦的代表，他们要人像敬拜上帝一样的敬拜自己，背后其实是叫人敬拜撒旦。什么？敬拜罗马皇帝就是敬拜撒旦吗？那当时很多人呢，肯定要喊冤枉的。啊，可能大家就会说，我没有敬拜撒旦呢，我只是去庙宇里面拜一拜罗马皇帝，或者呢，我去澡堂谈一谈生意，去市场买菜买肉而已。那月心呢，在导论的部分已经提过了，敬拜罗马皇帝呢，不单单是在庙宇里面才敬拜的。敬拜罗马皇帝已经是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参与社交活动，你去市场买菜，就已经参与了敬拜罗马皇帝的行动了。而启示录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敬拜罗马皇帝是参与在敬拜撒旦的行列里面。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发现，龙和海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样撒旦和罗马皇帝也是如此。那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有这种的联系，但是在启示的亮光底下，我们看见事物背后的真相。启示录的十三章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原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另外一种是拜兽的，再没有第三种人了。信徒必须要分外的警醒，因为稍一不留神就会敬拜了撒旦而自己不知道。弟兄姊妹，千万要警醒，不要被撒旦所迷惑。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启示录里面呢，约翰告诉我们呢，很多人看见这个兽的死伤被医好了，他们就受迷惑去敬拜这个兽。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的魔鬼撒旦，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早就启示过了。在新约里面，使徒彼得更是很严重地警告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提到的。让我们反思一下， 我自己是不是被魔鬼寻找的对象呢？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破口，有没有一些软弱和罪是给魔鬼留了地步呢？有的话，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克胜罪恶，过得胜的生活。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继续的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的13章的一节到八节这一段的经文，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读下去，从13章的9节开始。启示录13章的9节到10节就告诉我们作为信徒要付的代价。经文这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哇，做上帝的儿女可能就会经历到不信者的掳掠和刀杀，当我们忠于我们的神，我们就要预备付代价，包括了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是凭着忍耐和信心而付上而摆上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然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继续的读下去，13章的11节到17节，13章11节到17节就提到地中上来的兽，地兽，那地兽呢是代表了假先知。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兽跟海兽之间的关系了。约翰描述过大红龙和海中上来的兽之后呢，继续的描绘他所看见的。在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这一头地兽呢，看起来好像及不上龙和海兽那么的怪异啊，它甚至有羔羊的外表，但其实呢，它的说话像龙，它的本质仍然是兽，仍然是欺骗，它只是伪装成羔羊的模样而已。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了，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地兽正是假先知。13章的12节提到，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我们知道撒旦是刻意的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从圣父得着权柄，而地兽也模仿从海兽得着权柄，并且要人们拜那伪装死里复活的海兽。经文继续的记述这兽他所做出来的事情，13节到15节，这地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而且能够说话。地兽和海兽其实呢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像海兽存在的目的是叫人敬拜龙，地兽存在的目的呢就是叫人敬拜海兽。那对于第一代的读者来说，他们所接收的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地兽是代表当时的地方官员，特别是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官，地兽要求人民敬拜海兽。那当时的罗马的地方官员呢，也是正正要求人民敬拜罗马皇帝。龙以海兽、地兽的方式来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在约翰的启示底下，我们明白撒旦以敌基督，那海兽就是代表敌基督， 地兽是代表假先知，撒旦以敌基督假先知来迷惑世人，假先知引诱人去敬拜敌基督，敌基督呢就叫人去敬拜撒旦。我们想到异象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啊？咱们中国的民间信仰当中呢，也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像，有很多很多的人沉溺偶像崇拜，他们以为所拜的偶像够灵验，却不知道背后是撒旦在操控，在迷惑人，更不知道他们正在敬拜撒旦。更可怕的呢，就是撒旦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13章的15节到17节，撒旦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我们看见呢，撒旦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他透过各种的渠道，包括人间的权力去迷惑人，要人去敬拜他，不拜的呢不能够做买卖，也就是说连日常的生活也几乎过不下去，甚至要被他杀害。这个经文再一次提醒信徒，向上帝忠贞是需要付代价的，兽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成了强烈的对比，甚至是对立的。我们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你不是属上帝的，有上帝的印记，就是属撒旦的，被印上撒旦的印记。我们来读13章的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13章18节这一节经文呢，三次出现了同一个字，数目，出现了三次，而这个数目是666。对于第一个世纪的读者来说呢，他们一听就知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过呢，到了现在呢，这666好像成为了一个谜，以至于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学者呢在推敲这666是指谁来说的。那月西呢在导论的部分呢曾经提过数字的来由，那当时的人呢是非常习惯这种的做法的。那希伯来文希腊文每一个字母呢其实都有一个代表的数字的，把一个人的名字当中每一个字母背后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呢，就能够得出一个总数，666也就是这样加起来的。那根据这个方式来推算的话呢，当代有两个人的名字的代表数字总和都是666，包括了罗马皇帝尼禄，那是算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的，还有罗马皇帝窦米仙，那他们呢都是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的，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推论他们就是敌基督。那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呢，历史上还有其他人的名字可以推算出666的，包括了教皇皇冠上刻的拉丁文算出666，希特勒的名字是666，甚至呢更夸张的呢，就是有人呢把 IBM 电脑公司呢说加起来呢也是666，都被扣上地兽的帽子。到底哪一个才对呢？那有很多的学者都同意666的意义其实没有一致的结论。约翰的意思也不是要我们苦苦的推敲，他的意思呢是想我们对撒旦和他迷惑人的本性特别的留心，而且呢要提防堕进他的圈套里面。那这个解释呢有它的合理性，另外呢我们也应该注意从启示文学的角度来理解666的数字。那七呢是代表完全的，耶稣的名字呢算出来是888，意思呢是他超越了完全。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了，666反映了撒旦以海兽、地兽的形象来模仿三一真神，但是呢，它只是666。但是我们看到魔鬼撒旦他是怎么样刻意的来模仿三一真神，借此来迷惑人、亵渎上帝。启示录把表面背后的真相都揭露在我们的眼前，正邪是不两立的，是泾渭分明的，不容许任何人做一根墙头草。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会不会有太多的模棱两可，又想得到信主的福气，但是又不想付代价呢？甚至贪求最终之乐？让圣经的话语今天也给我们有提醒，正邪不两立，我们不是敬拜上帝，就是在敬拜撒旦，我们不是属上帝的，就是属撒旦的。到底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坚决地站在真理的一方，忠贞到底，还是选了另外一条路呢？我们知道没有中间的路线，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忠心顺服，我们就是敬拜了撒旦。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同心地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恩典，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启示，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自处，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末世的来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要惊慌恐惧的来面对末世，刚刚相反，末世的启示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警醒谨守的度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非常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刚强我们的心，求你以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勇敢的信徒。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患难逼迫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而是知道当我们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主啊，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也求你赐福给我们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许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或许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忠心的跟随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紧紧的跟随你，跟随你到底。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读过了第13章了。其实呢，从11章到13章里面呢，我们读过了几组的数字，都是跟日期有关的。那么下一课呢，月星会跟你集中的讨论这几组数字的意义。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圣哉。